大家好，我是张宝慧，欢迎收听由台中国家歌剧院制播的哇哇艺术 NTT 聊天室艺术行政这样看。相信各位剧场观众都知道，每个演出作品是靠着很多艺术家的合作完成的，像是编剧、导演、演员还有设计们。在这群艺术家背后，其实都还有一群与艺术家一起紧密工作的艺术行政们，在幕后负责许多和制作和行政相关的工作。他们不只从观众席的方向欣赏表演，更有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个作品的完成。这个单元中将透过艺术行政工作者的角度，跟艺术家们大聊特聊他们作品背后的有趣故事。我是今天的艺术行政代表张宝慧，那我也是俗称江湖俗称的宝慧姐，那我希望等一下的这个艺术家可以称为我宝慧就好。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沙妹的团长王佳敏，他今天要以团长营运者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他身处的剧场生态。那我们现在欢迎佳敏。
宝慧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佳敏，我们其实今天是第二集耶。
对，
好，
对
对。那上一集我们聊了比较多关于导演这个身份，那我那个时候其实用了比较多制作人的角度，可能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样子。对，但我觉得上一集光听王佳敏提关于创作啊，或在2009年的王记史服就相当好听了。但这一集呢，我们想要来挖一下王佳敏平常不显露在外面被看到的团长的身份。那聊一聊你在剧场多久了？
好难说开始的点哦，因为一开始其实我大部分是做制作人跟舞监，
对，
我创作其实几乎快30才开始
啊，
前面有断断续续有一些，但是都小小的。
那什么时候当团长？
当团长就是我很早哦，因为大家不想当团长就找我当而且长期划案那时候都我在写，因为制作人嘛。对啊，
王佳敏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因为吴少爷见多能比试
太厉害，所以这是剧场人什么都会。对，那我们来跟佳敏聊一下，就是你自己的沙妹剧团。
其实对我来讲，因为剧场真的赚不了什么钱嘛，我们也不是走商业取向，就是说哎，每个固定要有观众有演出这样子，虽然我们真的是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演出啦，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重点是有点，我开玩笑就是打游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团里面的行政人员不多，很少，我们也不可能去养演员设计，甚至我们连制作人每次的 case 都是摆 case 的。因为对我来讲制作人他也是创作者，因为他会想要如何经营这个作品，如何让这作品推出去，让什么样的人看到，甚至跟不同的国际人合作。所以我觉得制作人也是一个创作者，设计当然那些都不用说。所以就像我们跟设计合作一样，我们也会有一些 sense 比较合的合作的一些制作人，也就是比较偏那样子。所以我们剧团本身就会是固定的几个，那这几位也会对于整体的剧团的拿捏走向，或是甚至作品之间要隔多久的，他们也都会有些想法跟想象。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面对这些行政的时候，反而会是用一种创作者的想法跟他们工作。所以说有时候制作人会提一些，比如说哎，你要不要跟那个谁合作看看，我说哦好，我就会答应试试看，我都会尝试说好啊，那我也没做过就试试看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佳敏有 say 过 no 吗？我听到的都是好，可以试试看，好，可以试试看。这个是创作者，对不对？
对对，因为对我来讲，很多事情本来就有一些可能性了，所以我想说，本来就在面对未知啊，那就试试看吧。反正有制作人那些行政团队在后面撑着，只要你要我做，就做咯。
其实也是啦，因为我觉得做剧场最好玩的，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设限的那个界限的问题，这样子，对。
对啊，而且就像我说，其实有时候大家也是因为 sense 相近才在一起嘛，所以说他们提的我就不太熟悉，我就说好啊，说不定合作看看之类的。
因此佳敏好像做了一些还蛮有趣的活动。
对，因为其实做剧场编导尤其在这个年代大家都是手机嘛，荧幕就放前面，所以大家对空间感 对 live 的一些活动其实比较没有那个 sense 跟那个执行能力。所以现在我觉得，因为我说刚说剧场不太赚钱嘛，所以我们都是透过有时候一些活动一些其他的东西让剧团有一个
收入，
对，更多一点收入。我觉得这也蛮好，因为对我来讲，我常常会说接那种所谓商业场，大家说商业场，你其实压力更大，因为你面对的是这些不熟悉你的所谓逻辑的人，所以你要在空间上在时间活动的事情上你要考虑更多。像比如说那时候做传艺金曲奖，我连续做三年嘛，那你要熟悉这些所谓的不同奖项的人，他有像一些很多当代的音乐古典乐的，然后戏曲类当然也是有，那你如何让，重点是如何让这些受奖人或是入围的这些人，不管是专辑或是团队，能够有一种非常荣幸的非常让他们很开心入围的东西，如何让这些人开心或是非常荣耀感。所以我就是会去思考那活动要如何设计。对，
嘉明还有做过金马奖的评审。
哦，对啊，那时候莫名其妙被温天祥拉进去，他觉得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创作者不同领域的人观点，来看一下这些电影的就是不然在创作导演编剧表演上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应该是有提供了蛮不一样的一些视角吧。
应该有
对啊，因为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所谓赚钱就是靠那时候广告嘛，陈鸿一的那些一些广告东西，所以对电影的一些东西当然也算熟悉。因为我觉得做这些商业场很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方式会不一样，或者思考点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于在剧场中训练也蛮重要的，就是你不会太 focus 好像自己在做创作，你要非常面对你的所谓的观众群。对，就比如说好做四大运，我那时候在写标案，那我面对这个
你还写标案？
应该说对啊，对，写那时候就是安逸招，就是早去写标案。那你要如何让政府买单？
对，
那你如何去找一些所谓的台湾元素？就大家都会想到，我就说我死也不要用这样原住民出来唱歌。
结果有用吗？
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当然后面没有参与，但是前面在规划所有东西，因为他们后来也是照我那个时候大架构，对啊，那就变你要思考很多这种大家能够接受但是你又不想去做大家一直重复一些可能陈腔烂调的那些元素是什么。对啊，
这种大型活动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其实很不容易。
对，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共同存在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蛮不赞成人家说啊，这些商业活动就压抑人的艺术的什么什么。
其实不会，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走出剧场其实是很好的刺激。
对，我觉得蛮重要。
对，因为真的在剧场里头啊，你的生产模式太习惯了。
对，
然后你才知道说，就是什么时候要是步骤上慢了一点点，用什么样的节奏去调整它。
是。
你只有出去以后发现，哇，用不同的脑子。
对，
好，大家用不同的生产模式跟做事的习惯，才发现说，哦，你好像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方法。
没错，没错。而且我常说，生产模式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作品美学。所以我每次创作的时候，都会找不同的工作流程，不同的生产模式。比如说以剧本来讲，我是先把剧本写好，再跟演员，还是跟演员一起工作出剧本，还是所有的文字都从演员来？还是我用排列组合，我有一次是说场跟时间都先算完然后开始写剧本。
哇，果真是理工的。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像是行政管理的一种方式，他回过头如何去，应该说我用
很有趣。
嗯，
很有趣。对，不然剧场的长度就是你知道每次排练到后面就是时间越拉越长越来越长。所以有一段时间疫情前我们大概看演出三个小时是正常的。
是啊，是，
对，
是。
那我记得亲爱的人生时间不长
130。
对，是很舒服的时间。对。
那时候预计是120啦。但是多了一些。对。
对。
对，因为那时候预计四段故事一段30分钟，好算嘛。所以那时候一直在哪里哪里之后那终于加一点的就哇。
难免啦，因为进剧场换个场什么的。
对，是。
对，所以这个 OK。因为我那时候看着想说，天啊，王嘉明这一次有够棒没有中场休息，一直看完。
没有，对对对
对，然后想说时间好短哦，因为那个体感时间很短
啊。
对，
我细到应该体感时间都蛮短。
是说有一些也难免，毕竟那个大家要说很多话。
对
对
对
对对， 光里茶三世，我自己觉得谢盈萱那个版本跟最近这个版本，我自己版本体感时间就不太一样
啊。OK， 对，
因为形式也变了嘛。
对，是，
因为之前比较多的群众演员嘛，
对，比较多视觉上刺激，
对，
跟变化的材料也比较多，
那个、节奏很明显。
对，
我觉得这次节奏是不是比较即兴一点点？
没有，还是得卡很死。
哦，
对，其实我知道那个材料比较少，会让它尽量短一点。
嗯，
它其实比较短，但是毕竟东西少，其实体感有时候你能给的东西没有多少，它就会觉得长。
对，
就像两版的《亲爱的人生》，一版是很大的影像，一版很小的影像，它在体感上也会不一样。
欸，我《亲爱的人生》我两版都看了呀。
Oh, okay.
一个是行前版嘛，就是要去欧洲演出前的那个版本，我也看了。对，但我自己觉得两个版本对我来讲戏剧节奏很不太一样。
其实对，因为有大的很大的影像视觉就会不一样。
哦，
对。
那可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需要跟制作人讨论吗？
没有，这完全行政考量，因为其实出国。第一个版本出不去，两个货柜太多了，
对，
而且你加了影像的人员，它就是包括不管是影像的费用，然后你的人员，
两个货柜40尺吗？
对，
那真的很多东西。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货柜，
太好了，
所有衣服、中间都塞了进去，
太好了。
而且其实第二个版本舞台那个材料费超便宜的，
我看到塑胶椅。
对啊，就是那个浪板啊，就是那个平常做天花，
这样很棒啊，
很棒啊，这有时候也蛮有趣。就是有时候这种反过来要求的时候，它就刺激我们想到一个，哎，其实效果我觉得反而比前面那个好，
对，
那想象空间更大。
张敏，你知道我们在做，就是每次做演出的时候，我在制定那个，就是我就直接把巡演版本给定下来。然后巡演版本，因为你不太能够知道说什么东西怎么塞，我就直接指定说就是一个40尺货柜，
对，
没有别的，全部塞进去。你要是塞不进去，就代表你们要讨论。所以我通常在首演的时候，就首演前大家松一点点的时候，技术总监们呢就开始做 folder， 就开始拼，说哦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我说一旦要是不行的时候，我说赶快调整做。
有啊，我从来都不觉得那个制作跟创作之间是本来就是互相要去，应该是说彼此刺激好了。
对
对啊，就像我常常说那种，就像我们说 deadline 啊，常常是灵感的来源嘛，而不是什么内容或什么的，
也是一种指令哦，
也是一种指令，也是一种行政或管理上的指令啊。
对，
我就觉得其实。当然你说要对立，我们跟演员跟设计也会对立啊，本来就会有冲突啊，但是其实应该这样往回讲，就是其实冲突本来就是正常的，它也不是什么行政跟那个东西的对立的这件事情。
确实啦，它不是一个
是，啊，彼此之间互相的能够刺激。对啊，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通常其实艺术行政群啊，因为在台湾来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作者论跟导演论。
嗯，好，还是会，
对，
一定
就是还是比较艺术总监
不
中心制。
对，
那所以再怎么样在一个平行的位置呢，我都觉得形式上做到了，但内在上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所以通常我自己是觉得说要怎么样能追得上呢，就会变成自己要很用功，我自己觉得要很努力嘛。对，就是不然的话有时候其实光在艺术语言上的对话就想说，天哪，就是在讲不同的事，可是呢我又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懂你在讲什么了耶，但我要怎么用我的行政或管理方式去接近你要做的那个东西。
我忽然想起来，我在北大教研究所嘛，叫导演组，有一年因为通常就每一学期都要做呈现嘛，我有一学期就不呈现嘛，然后我就让他们写企划案，然后就找，
我有去，
对啊，就你有来啊，
对
那次，然后我还有找
新源
然后
成品的那个谁，
对，所以我找了商业的成品，找了有剧团的宝慧姐，找了那个场馆的来审核他们的企划案提问题，所以当然他们超挫的，他说天哪，然后这个预算乱估，然后就开始我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在导演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怎么跟人家沟通。而且我说对立，剧团内的对立还好，可是其实常常会是有剧团跟场馆的对立嘛，场馆找那个，就是说怎么样去尽量让这件事情不要会是一个，就是冲突是正常，但是怎么样去缓和，或者是去让这东西能够继续往下具体的下去，而不要到后来变成难以沟通之类的。
对，确实啊，我觉得在 台湾现在目前的剧场生态，因为它存在好几个环节嘛，哈，就是非营利组织，那非营利组织的团队里头，你知道又有行政法人的机构场馆，对，可是我们其实整个都在一种非营利的状态的结构底下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产生市场的这件事情，要有盈利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很绞尽脑汁的。
是啊，是。
那所以呢，我自己也觉得刚才像嘉明提到的，就是说跟场馆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还蛮微妙的，是都没有人想要形成某种对立，但莫名其妙在很多环节上就有一种对立感。
是,、啊 是, 啊、是，
对，
其实只要合作加上如果他所处的空间在不一样的空间，就容易形成对立。
嗯，
有时候学校最明显嘛，
嗯，
或是不同的学校之间，或是学校的科系之间，有时候因为不同的位置就会变成对，就像其实你只要说国际局势就好了，有时候他那个只是离开的时候，他那个国界的界限画在那边，线的两边就开始对立。
对, 对，
就是很
很微妙，
哎，很人性。
嘉明，那如果我想我们常碰到场馆比较容易有一种对话上比较对立的状况出现，应该通常会出现在委制吧，委托创作的合作机会上。可是明明委托创作是一个彼此是一个伙伴关系，可是好像常在对话中好像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还是会有一些观点上的不一样，产生了一些很奇怪的心情。
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就说冲突难免，那尽量避免。比如说我尤其在最近都会跟表演者或是一些说，就是尽量对事不对人。
嗯，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哦，在台湾。因为你要对事情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不能把你的一些想法往一个方向讲。比如说有些词我就说对我来讲是尽量不要讲的。比如说那个方向，比如说一些关于道德或是关于形容词的东西，比如说信任，比如说清楚，它是形容词，它是一个道，然后信任是一个道的词汇，对我讲这些词千万不要出现，说你这样不信任，或是你这样没办法取得我们的信任，因为它没有办法对事。
嗯，
然后这个说法其实实际上是对人的。对啊，那我们说哎，我们清楚，那意思说这就开始比较谁错，可是到底要清楚什么事情啊，我们直接谈事情就好了。比如说哦，我们这个费用到底是属于你们还属于我们，我们来谈。对，我们说你们怎么那么霸道，诶，这也不对。所以其实它可以是从一个原理，对我来讲语言的原理，先去对，先去把这个东西先不要，就是当你出现诶，比如说霸道的、信任、清楚的这种形容词，你在语言中如果出现这种，你就知道它开始对人不对事了。对，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到一个很具体的对事，那我觉得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就要非常意识到这样的事情。
懂懂。
对，那当然你在事情上一定会有因为立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为立场也是很抽象。
嗯，
立场在哪一个点上面的立场不同，那我们好，我们知道彼此的逻辑，我们如何找到具体的解决方式。就像上一集有提到的，我们在跟三位先跟昆剧的乐团在找，我们在找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因为各自有各自的逻辑，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跟场馆的经验到后面，应该是说对我来讲，我后面其实我是把场馆放大成一个剧场生态来看待。就说场馆反映出来给我的反应说法，我们要进行讨论的部分呢，我都会认为这个其实是生态里头的反应，我没有把它放在场馆。那因此我就会好奇说，这个说法是怎么出现的，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的。举例来讲，如果我们容易碰到的可能是合作方式，可能合作方式可能完全委托，或者有时候会碰到说，诶，那有没有可能你提出来的费用太高，我提出了某种的拆分票房的可能性，我乱提，然后就是这种 AB 的方法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通常都会问，就心里想说，这个是一个纯粹的预算反应而已，还是说其实就这个场馆或者这个生态容许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去作为某种反应市场机制的模式。我自己就想的复杂一点，回到行政层面上，那我就会算说，那我比较想试哪一种，有时候不一定是从预算出发，是我比较想试哪一种方式。可是如果我想试共创票房的时候，我现在跟我合作的场馆有没有做这个准备，还是他纯粹其实只是想在预算上回应我说，那我采用 B。 可是我常发现其实是我碰到的合作单位其实是没有要跟我共创去闯闯看，探视市场机制的，他其实只想解决预算问题。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就会坚持 A 了。这个还 蛮
具体的，
对对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真的可以从预算上面看到理念，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在讲策划案很难写或是什么，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其实真的你的理念不够清楚，你当然写不出来，或者你的理念其实还很一坨，所以你只是靠感觉，所以我常常也会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沟通上面或是在有一个也是不太能用，就是不要讲内在词汇，就是感觉，哎，我觉得好像感觉不太对啊，是哪里不太对，请具体告诉我。
我今天头有点痛，怎么痛？
对对，
嗯，就是痛痛的。
对对，痛，对痛，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它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对，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像嘉明，其实身兼多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如果是讲有组织身份，有团队身份，
嗯，
好，对，那其实又一个个人身份，这个中间其实是充满了社会性啊，对我来讲，
嗯，
对，那我自己其实简单来说是，我以前也都只会说啊，我是人力飞行剧团的行政总监，后面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做制作人可能比行政总监的密度更高，所以我就会写兼制作人这样。那我就想说，这也蛮有趣，到底是谁兼谁？
谁兼谁？
对，那有一次还蛮有趣的是，就碰到那个剧场的长辈，他就问我说，哎，宝慧，我想知道说，就是整个剧团的营运，就是收支的部分是你会掌控？我说会。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所以其实你做行政总监比制作人多？我说可是没有办法分呢，因为他卡在一起，就是，对，他卡在一起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跟剧场的生态有关，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大组织，我们没有办法把这工作分给其他人，要分给其他人我们的成本就要提高，但问题是他这生态本来给我们的就是说他的收入本来就是不是
比较有限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常就是身兼数职。
嘉明，你有没有碰过很有趣的状况，是有譬如说创投啊或是其他有趣的投资来跟沙妹谈，或跟你谈说想要投资你，会想投资沙妹做合作？
好像没有，因为感觉是要做长期的，对不对？
没有，有一些他也许是手上有一些资金就想做这件事情。
哦，那个有些演出当然会是因为这样子，比如说你说像南柯梦那时候，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建国工程的，对，陈老板他想要做昆曲，他找投资，
因为陈老板是昆曲的爱好者，
对对，
对，他非常投入，
对，那或者是说像那时候小夜曲也是，他们想要试一下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就参与剧场，可能也会这样和，不知道这算不算你提的那个，
但他都不叫像是一个主办单位，就是发起者有一个想法，带着资金，带着制作费来找你了，对吧？对，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接捧钱说王嘉明太有才华，我就是想跟你合作？
没有。
还是你的那个行政总监没有告诉你，他觉得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哦，
没有，因为很多通常他都是还是要有那个效益。
对，我碰过类似的，我碰过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常碰到这个例子，就是人家会突然跟我说，就是我要投剧场，我要投资剧场，
对，
好，对，然后就问我说，我好像看过你们什么作品，有没有可能你可以再发展出一个类似的作品，然后我投资这样子。我第一次就是整个吓坏了，因为他告诉我一个数字是我不知道怎么做预算的，他就告诉我说，第一期你先用3000万去想那，然后接下来你要想成6000万跟1亿，然后去怎么想成一个定目剧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我对于这个数字完全无法想象，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好像找错人了。
对，因为他们思考剧场的那个规模方式真的是很不一样，太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只会有一个，比如说像刚刚提到想要做昆曲，找我，
这个比较
常出现，很常出现，或是当然就是做活动，那觉得可以就找我做导演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做定目剧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但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开始检查到，其实如果今天这样子的可能性进入到剧场以后，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并没有办法立刻因应出来说我要怎么去做一个6000万的预算，我做不出来，我真的认真后面想想说我怎么去做一个6000万预算，除了拉长时间， 你知道，就是拉长场次以外、嗯、那如果今天我花了6000万去投资，我要怎么去算它的回收率？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是在，应该是说你要思考点不是单个制作本身，它也包括观众群、
嗯、
你如何拉长时间、嗯、观众都可以来看。像比如说像我假设我做那时候四大运表演，它也是上亿的，
嗯，
所以在这个脉络下是根本算很少很少的。
对，因为它是一个大型活动，
它是一个大型活动，对，它的脉络是那样子，
而且一下聚集了就
对
几万人，
而且重点是电视前面的人。
对对 对, 对，
那可是问题是你放在剧场这个脉络的时候，你六千万放这个脉络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东西是很卡一堆东西的、
嗯、
那你的作品你要在哪里演出的空间其实都会是一个问题。嗯，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点有趣了。我其实那时候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站在一个行政的角度，应该要说我会，然后我再去说服我的创作团队说我们来做。
那其实相对的组织你就要有跟行销相关的组织，会很大，要找一大群这样的人变成那样的一个组织，不然的话你的后续的那个就会是一个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嘉明我们是合作的，我就跟嘉明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六千万前期六千万规划，做或不做，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可以啊
对，
3000万拿出去我们就出去旅行
那我们来下次有6000万的时候，我会先扣一下王嘉明。对，那因为其实我们不论是沙妹或人飞，其实目前我们都是 TT 团队嘛，文化部的那个台湾 TOP 的团队。对，那当然每年都要被检验一次啦。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可以送个3年期？你的创作这么稳定，
好像送3年也没有比较好，所以我们就决定1年1年，因为其实有时候变动真的很大。你看疫情一来，整个就变动了。
哎，那这样子我们来聊一下沙妹多久了？
沙妹快30了。
哇，我
后年啦，
我记得我刚认识王嘉明的时候有一次非常有趣，就是他背着他的书包，然后我在国家剧院碰到他，我说王嘉明你来这边干嘛？他说我来签合约盖章。我说你来签合约盖章？他说对，我把团章随身携带。
哦，对对对，那时候随身携带。
然后我就心想说啊，你随身携带？他说对，我包包还有很多东西，团证什么的。我说你随时带在身上？他说对，就是要用到就可以立刻。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认真看合约？他说没有，我就改。我觉得剧场人不会骗人吧。所以王嘉明确实从一个就是你知道随身打开来，就是你知道剧团的保障全部在他身上，资产都在他身上，还有存折。
哦，对对对，还有存折。
我记得他用一个 L 夹还是什么装起来，然后就里面都有。然后这一个尚方宝剑呢，最后我发现出现在谁的身上，你知道？下弦。
下弦。
我有一次跟下弦约，然后我忘了好像要拿票，然后他就打开他的车子的后车厢，一打开，然后就有一箱一箱的那个文件箱。然后我就说下弦这个是什么？他说哦，沙妹的东西。我想说哇，沙妹从那个王嘉明的书包里头扩增到了后车厢。
不过他们现在下弦跟制作人他们现在看合约看得非常细。
一定的啊，当然啊、因为你的文字阅读能力就放在剧本上就好了，其他交给他们。
对
对不对？就是术业有专攻，
真的真的
对、
嗯、
所以其实一个完整的组织还是必要的嘛。
对啊，对，但彼此之间还是得稍微有理解基本的那个
对
认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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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们如果今天回到我们来讲一个团队的组成，你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是谁？就是就一个艺术总监或导演的身份来说，
当然行政一定不能缺了。
嗯，
因为它是这太根本的那个生命机能。
嗯，
就你不能说心脏啊那个就是那些所谓的、
嗯、
对啊，非常非常不能缺。
嗯
嗯，
好，所以呢就是
不然就是创作者就是一个植物人。
不会啊，王嘉明你不要忘了你的书包里什么都有。
哦，那是那时候身兼数职就会。
你现在书包很，你今天背了一个很小的
斜
包，
对
对不 对,
对，
已经不放这么多东西了。
对，
所以他开始把这些东西珍贵的东西交给别人了。
是，
嗯，那如果你真的像我们上一集说你许愿你想要有一个空间，
那其实到时候真的营运管理的身份会大于创作。
是哈、
哦、嗯，
但我觉得因为你的身份关系，所以那个空间我会非常好玩，我会觉得不只有趣，会是很好玩的。
对，
而且这个空间出现其实也是 沙妹的另一个阶段，他会叫沙妹吗？
应该也会吧。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跟嘉敏聊了这么多话题，而且我胡乱丢了很多题目给他，对，那他全部都接招咯。所以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订阅分享哇哇艺术，有任何建议或心得也欢迎在歌剧院的 FB 或 Apple Podcast 留话给我们哦，下次见，拜拜。